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再次收听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啊，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非常荣幸的又请到了我们这个幸福学院的认证讲师啊，米歇尔周，给咱们一块来谈一谈关于孩子的问题啊，米歇尔你好，欢迎来到咱们的节目。
你好丽华，很高兴哈，再一次来到咱们的专栏，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好哈，久违了。
那咱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孩子，这个孩子啊是牵动这个家长千千万万家长的心。那小孩子小的时候呢看着很可爱，慢慢长大了，咱们就说这个7岁了，这个就感觉就小孩就开始有自己的这个想法，慢慢的就凸显了一些个性。那我的小孩呢现在就13岁了这个个性呢我明显的感觉到了而且也开始头疼了，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能把他塞回肚子里多好啊，因为他们的这个个性真的有的时候和我的这个冲突还是蛮大的。你看又要工作又要生活学习，很多时候本身就很繁忙哈，自己焦头烂额，而小孩这个时候正好又是他们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啊，他开始来宣扬他的这个权利，他的主张，你不能侵犯他的权利和主张啊，这个时候是我真的是觉得很头大的一个事情。那我看您最近呢做了一期节目啊，是这个直播哈，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那我就在想，请你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怎么样去重新认识我们的孩子。
对，丽华，我最近是做了这样一期节目哈，我们当时直播，有几位嘉宾啊，那么大家把自己的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自己观察到的一些事实哈，也摆出来。青春期孩子这个，首先哈，我们先说什么是青春期哈，从什么时候开始哈？以前的人，可能咱们这一代人哈，青春期当时开始的时候，可能13、14岁就开始。现代的孩子啊。也不知道是营养好啊还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这个青春期的时间开始的早结束的晚了。根据现代的这个一些研究啊，他们发现孩子，有些孩子青春期从9岁就开始就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哈，我们说的青春期它跟他生理上的变化是有关系的。那么有的到了24岁才真正的说是走出了那个青春期，才真正的成熟哈。那这里边当然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显著的身体上的变化，男孩女孩都有。那除了那个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在外面看不见的这种变化，就是人的大脑其实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样呢就造成了青春期哈，这个孩子他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不能叫症状哈，一些情况哈，跟平时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些情况。那比如说就像你说到的，孩子诶很有自己的主见，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什么事情他，对吧，他有他自己的意见，而且喜欢顶撞了哈，顶嘴。不光是说不听你的，可能说是你说一个啥，你说东他走西哈，他会觉得你很烦。等等等等，这些都很正常哈，我们这经常会观察到的。那还有一些孩子呢，他的这个情绪啊，可能会是我们说的情绪化哈，青春期这个喜怒无常的，就是或者一点点事情可能就会激发他非常大的情绪反应哈。大人经常会觉得这怎么了，我也没说啥，怎么他们就突然的就爆炸了一样的哈，这个反应很强烈啊，这也是跟内在的哈，这个心理上生理上等等等等各种荷尔蒙的分泌等等有关哈，我们不走那么多去讲这个生理心理上的那些细节哈，我们讲我们在外面能看到的一些现象啊，这包括这些。那当然如果说青春期这个亲子关系啊，以及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哈，这些变化，如果说是有一些 比较紧张的关系，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事情的发生，那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就是非正常的一些变化了。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很正常的啊，那非正常的变化呢，我们会看到他这种一些疾病啊，心理疾病的一些这个出现啊，比较常见了。青春期那是我们可能看到比较显著的哈，出现一些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孩子走得更极端一点的话，他会发生我们说的这个自残哈，就是自己来割伤自己等等，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再更极端的话，很容易钻牛角尖嘛，他们那么有的人就会走上那个特别极端的哈，自杀这样的一些情况都会出现哈，而且这些都有数字哈。那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些不是最新的数字，但是就是说是在
有代表性的是吧，给我们
对有代表性的哈。嗯，像这个美国的这个 CDC 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哈，这因为这是一个就是几年前的一些数字哈。那它这里面就其中研究了从2007年到2017年这10年之间哈，美国10到19岁青少年的自杀率增长了86%啊。那原来的基数比较少，以前的孩子他不太走这个极端，但是就是自从哈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社会哈进到一定的进化到一定的时候，科技等等等各方面哈，我们整个的生活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后，那发现在2007年开始这个变化非常显著哈，2007年到2017年啊，这个增长率86%，那么自杀已经成为美国10到19岁的这个年龄段人口的第二大死亡原因。那如果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一些症状哈，咱们不光说这么极端的哈，再看这比如说抑郁症等等，还有一些比如抑郁症焦虑症啊什么，还有那个饮食障碍呀 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哈，这些精神上哈有一定障碍哈，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美国国家的精神疾病联盟会有个报告哈，他们当时2019年的报告吧，那么他们调查了，他们看了2018年的一个那一年的那个时间段的一个数字，他就说到哈，在6到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中，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在那一年2018年里面有过精神障碍的问题。那对比一下成年人的话呢，成年人也其实情况也挺糟糕哈，甚至更糟糕。那时候2018年是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经历了这种精神疾病的困扰，而且这些精神疾病啊，经常就是说，你比如说，某人啊，他在那个青春期的时候，他开始出现症状了哈。那比如说，咱们拿一个常见的抑郁吧，那抑郁他出现过，那后来他走出了那一段时间。但是呢很多人哈，他们会在复发啊，就是有些精神上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还是挺让人担心的。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一个发表在美国心理学会变态心理杂志上面的一篇论文，他就说到哈，从2005年到2017年这段时间，这12年间哈，12到17岁的美国青少年抑郁症的增长率是非常大的，是52%，并且呢50%的这个精神疾病是从14岁开始发作的，这个又是就说这些年哈，我们去研究，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前这2年的这个 pandemic 哈，这个疫情，大家憋在家里，这个数字会又更高哈。那我手头上没有现成的这些最新的数字，我就分享的是前些年的一些数字，那时候那些数字已经在这了啊。那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大家都在家里封闭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也知道这个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身啊带来的这种危害，就是影响吧。那具体数字我们后面可以再关注看看是什么样。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先从一个大的角度上给我们看一下这个现状。现状就是说，如果总结出来就是，哎，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再慢慢去分析，就说。这些年来哈，就是近这10几20年来，我们发现青少年，就总体来讲吧，人们的心理疾病这个突发猛涨的哈，那么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这些年龄段的这个数字的增长是特别特别惊人的，所以这是一个事实。 那也是，这也是为什么哈，我们当时就是搞了这样一次直播。那么当时那个直播的话，也是有不少我们的这个幸福学方面的，对幸福感兴趣哈，或者对积极心理学感兴趣的很多观众就提出这些问题哈，说哎呀，现在跟孩子就像丽华你说的哈，跟孩子之间这个矛盾很明显哈，怎么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或者应该怎么去做？那我们就是当时就做了一次直播进行一个探讨。那今天呢咱们可以就其中的一些要点哈，咱们一起再进一步的来探讨啊，也把你自己的把我们俩都是妈妈哈，我也有一个13岁的哈，我一个18岁一个13岁的哈，把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也可以拿出来，然后再结合一些理论上的哈，我们进行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探讨。嗯，
那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春期这种反应哈，那就是相当于说，一种是属于这个，但是我们知道是可能是激素的分泌水平突然一下子扰乱了他的常规了，所以这个就像咱们这个我们自己作为这个女人也会，比如在怀孕的时候，由于孕激素的这个改变啊，甚至到了更年期也是跟身体的这些化学水平的这个激素啊之类的改变导致的。那这个呢，就是说似乎是一个可以防治的，是吧？我好像找到了这个原因，我们是不是作为家长可以从这种，就像说有这个病我就吃这个药，那如果说知道是这个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帮助孩子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变得就像吃完药就能够把这个，就像这个抑郁症，他有抑郁症的药哈，这个你生病了有生病的药，这个有没有什么，但我说的不是 medical 的这个药，而是说有没有一个方法这种来对治这样一个青春期的这样一个反应，让他的这个反应不要那么激烈呀，跟家长的冲突不要那么大呀，把这个症状减轻一点呀。
丽华，我先跟你提出一个问题哈，其实是我们都可以反思的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这个数字，就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数字哈，是研究哎最近这些年这个突然的增加，对吧？那我们成长的时候啊，你我可能是70年代的这个出生的人哈，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普遍的啊这种青春期孩子的现象，我们当然都经历了青春期哈，我当时也把我妈气哭过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乖乖女，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有些反应，但是这么极端的反应会少一点。我当时其实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后来也去进了，我们当时说哈去了精神病院哈，去住院去了，然后大学里也有同学哈也有问题啊，也有自杀的啊，但是那个数字少一点啊，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子那个大学的一些情况哈，我们了解到的。好，我先把这个问题我们先抛出来，我们俩一起来探讨一下哈。因为从07年或者05年，对吧，这些数字发现了这个增长的这个速度哈有点惊人这个比例有点大。诶，为什么会是这样哈，其实很多学者也去研究了。那么我先扔给你这个，你来就是用你自己的常识或者你的生活经验，你来判断一下，诶，这是为什么，或者你来猜一猜哈，这是为什么。
好，那我就来猜一下哈。我自己呢，因为我是初中毕业，高中大学一直从高中从初中毕业以后啊，我基本就算是住校了，包括以后工作了就已经是那个时候就更没有在家里面待，所以我大概应该是初中毕业，我是几岁了，12、13岁的样子，是吧，就离开家。那个时候应该也正好是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但是呢因为我离开家了，父母就基本就不在旁边了，那我的环境呢都是同龄人的这个环境，那我感觉呢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跟父母的这个冲突好像比较小，因为没有冲突，没有这个机会去冲突，所以我无法来判断我自己那个时候有没有青春期的叛逆，这点我不知道。但是呢另外一点呢，我可以，你这么一提醒，我在想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了。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让我，就是因为我从小都是当这个什么班长啊这之类的这个课代表啊，那以前都觉得很骄傲啊，这个好像是这个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可是到了高中突然我就觉得不想当了哈，有点那种要罢工的那种感觉。老师让我当了，我就好像不是特别热 热情积极的去当，甚至呢就是说好像还有点跟老师有点冷对抗的那种感觉，但我不敢像对我妈说哦我不敢，我不会这样，但是呢就是说你会有点阴奉阳违的哈，就不像以前当课代表当这个班长，积极的做这个做那个，好像到了高中就有一点故意的那种，就不想去做一个好学生的那种感觉。虽然就是读书还是认真读哈，但是内心里面现在回想起来是有一点好像说不想按照别人要求你做的那个样子去做。
那你刚才说到的哈，如果我来把它就是总结一下，你就说我们那时候可能说是父母他管你没有管的那么多，你像你的条件你的情况你说到不住在家里，所以就说没有一个父母时时刻刻在盯着你哈，或者在那唠叨在那管教你哈，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哈。那我在某种意义上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说的哈，有没有什么药哈，不管这个药是指的吃的药还是什么样的药哈，能够把孩子给他把他这个对抗一下他的这个激素，或者是发展
综合一下哈，
综合一下，
面多了放点水，水多了放点面，咱们能接受孩子这个青春期的问题，但是可不可以给他稍微和一下哈？这个和一下的话，我们允许，因为这是生理原因嘛哈，就好像是也不可逆转的，这个大家都有，但是能不能说和一点水或者和一点面，把这个情况给大家综合一下？
这个思路特别有意思哈，挺好的，但是。我想结合的一点是什么呢？虽然是孩子这个他的激素啊，还有他的大脑这个发育哈，在某些功能上发育的非常快，还有一些功能呢，他的这个发育就落后，就比较慢哈。他不是一下子就是能够完全成熟哈，像24岁以后的那个大脑，他在这个青春期的生长过程中哈，他的大脑的这个变化其实也挺大的。好，我们先把那个放在那里哈。我想说的一点呢，确实是父母在这里面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哈，首先这我们先不是说给孩子吃个什么药哈，去把它调和一下或者综合一下啊，或者平衡一下，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啊，这些研究发现就是跟父母有关系哈，跟你父母怎么和孩子相处啊，这个中间的这个关系，亲子关系哈，父母的对他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这是一点哈，就是要看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父母的要跟孩子怎么相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以前的可能这个父母很忙啊，美国中国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以前孩子也多，那生活压力也大一点，那作为家长呢，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天天盯着孩子呀。那现在呢，可能尤其咱们华人哈，中国那边国内的情况，那么有这么多年哈，就是一个孩子，这全家这么多人哈，那么对孩子的这个重视程度，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咱们现在的这个压力、竞争等等等等哈，都比原来大很多。以前我们是被放养，那现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也造成了很多压力。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那美国这头呢，美国这头跟中国还不一样啊，我们中国是有一些特殊的哈，计划生育啊等等等等，然后中国的这个内卷呢，这个竞争那么大，美国不是这样啊，美国大学也多哈，上大学也比较容易，为什么美国这个数字也这么惊人呢？那么学者们做了研究啊，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哈，我不知道丽华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最后就是做了很多研究，会发现哈，这个年龄这个那个时间段出现这些问题，然后他们说啊，这个跟科技的发展有关系，尤其是跟 iPhone 的出现，这个智能手机的出现有关系。因为他们说我记得 iPhone 第一支 iPhone 是不是2007年那个 Steve Jobs 发布的哈，好像是2007年，从此之后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因为是在美国是先开始的，然后美国这个比较快嘛，美国是发达国家哈，大家这个买 iPhone 也比较就是普遍起来比较快一些哈，除了 iPhone 后面有各种各样的 phone， 所以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有了这个智能手机，然后呢就变成了24小时都会，对吧，都被这个手机挂着。那当然不光是手机了，还包括这个网络电脑一直在网上等等等等。那他们的这个研究发现什么呢？他们说诶，那因为我们的行为变了哈，孩子他们像以前是小朋友们一起玩， 对吧，有很多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现在呢就变成了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减少了，而是通过网上来进行的。网上呢又有机哈，都是一些人比较美的这一面或者比较好的这一面大家展现出来，对吧？你去想想我们朋友圈，我们一般是把这个好的地方展现出来哈，你看看别人的朋友圈也都是，对吧，上哪去玩了或者是有什么好事了，对吧，这都是一些很美好的东西，所以他给这个人们造成一个假象，这是他们的一个研究哈。所以呢这个呢就给让人哈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压力，或者说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关系哈就没有像以前的这种真实和互动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呢造成人的同理心降低啊。现在很多小孩子他同理心降低，因为在网上你孤立谁哈，你凌霸谁，你看不到对方的这个反应，而在面对面的时候你如果凌霸他了或者说了什么的话，你看到对方的这个反应，人本来是有天生的是有这种同理心的，但是因为看不到，所以呢这个同理心呢就减少了，那么这也有对比哈，所以他们就看到这是其中的也是一个原因哈，就是这个科技啊让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的改变呢也让我们哈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不真实了，那么相对比的时候，哎，为什么我啊有这种想法，或者为什么我这样啊，别人都那么样的，那么人的这个一对比哈，他就增加了更多的一些压力，所以又造成了另外的一层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哈，心理上出现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些研究哈。那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哈，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丽华？
这个观点我真的我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应该觉得不会很 surprise， 不会很吃惊但是确实给我一下子这个打开了一个思维，就是说这个可能在我跟这个小孩子相处的时候，可能要把科技这个原因考虑进去，可能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小孩子，否则的话这个治标不治本我现在也觉得对孩子好像采取我习惯或者从父母那里学来的，甚至从书上也学来了一些所谓的 parenting 的这个方式，好像没有用那可能就是以前的方法没有把这个 iPhone 科技这类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问题考虑进去所以您今天的这个讲提出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启发性。
这个观点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也是吃了一惊，好说是这样吗？这是真的吗？这只是一个通过数据看到的一个相关性哈。那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可以去考虑考虑啊，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真实的关系那么减少一些我们说的这些 device 哈，这些科技哈，包括手机包括什么的对孩子的一个影响说实话这里边其实我个人我们是真的看到了哈，我们家里，因为我们家孩子我原来也分享过哈，我家老大14岁的时候玩网游玩上瘾了，那他那个上瘾的时候确实是挺人的变化挺大的哈，他能够到一种非常就是他的整个性情有变化他玩的时候你不能去打搅他，你甚至喊他去吃饭都不行哈，就非常的暴躁哈，那而且玩的时候是真的是人全身心的投入那种，他不是说玩几个小时，他能玩很长时间那我们当时是觉得整个孩子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啊，我们说这跟吸毒差不多了，后来就是强行的给他掐掉啊，那当然当时采取的手段有点粗暴哈。那再回过头来就讲到刚才说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对待孩子的这个关系，父母管教孩子的这个方式，其实啊我们是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一下，我们需要有一些变化，因为孩子在这个时间内哈，很短时间内他的身体啊各方面的发生这个变化特别大尤其大脑的变化我们看不见的，对吧？那但是我们从小管他们嘛，他们我们看着他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的哈，我们习惯于用就是以前对待小小孩的方式来管理他们因为这种管教方式以前很好用，所以我们没有去根据他的变化及时的调整，那这个呢就会造成我们还采用原来的方式的时候，当他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觉得 很受不了了，然后他就会顶撞你啊，他会，而且他们在那个年龄段哈，这个自我意识加强哈，自己稍微有点本事了，身体哇长大了，然后有也就是在有些科技方面哈，他们还比我们还牛，所以他们会很瞧不起父母了，很多时候他觉得哎呀你什么都不懂，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再去说教的时候，用以前的方式，那可能这个就是起不到很好的作用啊，因为对方已经觉得我们 out 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哈，怎么样去跟孩子进行这种沟通，进行这种交流才更有效，这是需要去一会儿我们来探讨哈。
嗯，好的，那
另外我想再增加一个信息哈。
嗯。
这个信息呢也挺重要的，因为我们那天的直播啊，首先有一个嘉宾他在中国的一个大学里工作，他中国的这个985大学哈，比较好的大学，他们当时有一个叫做学生的非正常流失的这么一个办公室，那么他们呢其实接触了，他的工作中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自杀倾向的孩子，当时成立那个办公室就是因为大学里自杀情况比较普遍了。他在985这种大学在北京啊，那么他们每年哈都有很双位数字的学生哈自杀，那么他们当时就是每个学校都有指标哈，我怎么样能把这个数字压下来，控制到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一点的这个范围内啊，那么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尝试和研究，所以呢这个就是确实是就算是我们在孩子在身边的时候哈，这个青春期嘛，在拉扯孩子长大，把他哗最后甚至送入到名校了，并不等于说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啊，并不是说孩子上大学就好了啊，可能到了大学之后因为一点点事情，一会儿我们再详细去讲哈，就是我那位朋友他分析的啊，他给我们分享的一些这个数字哈，他们在学校里看到的一些情况，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对我们来讲简直是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些小小的事情就可能会触发巨大的一个反应，然后呢孩子就可能走上了这种绝路。那作为我们家长，所以我们在孩子这个在家里的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这样当他离开我们，当他去了大学，当他以后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放心啊，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对吧真正的独立自主哈、啊、去有一个比较好的人生。
嗯，好，那稍后呢您给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些怎么办，因为这是我们做父母非常关注非常想知道的信息。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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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 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 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米歇尔你好，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了您提到了这个大学里的现象，您刚才也提到了青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有的孩子可能到24岁，有的孩子可能会度过的好一点，可能提前，就像咱们说的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步骤哈，他的节奏是不一样的。那您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孩子的在这样一个期间甚至他延续到什么时候，这样对我们家长来说心里知道我必须要怎么做才能让孩子在这个青春期，甚至在我们看来18岁以后是成年期的这个我们也不能忽视，因为家庭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希望您给大家分享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内容。
好啊好啊，那我们就还沿着刚才说的大学的这个情况哈，首先确实上不是18岁就结束了我们青春期啊，那因为刚才讲到的这个大学的情况是我一个在大学工作的朋友吧，是我们那次直播的一个嘉宾哈，他给分享的他们那个985大学的内幕情况。那他说到的有几点哈，一个就是说在大学里现在自杀倾向的孩子非常多啊，那么进了那样很优秀的大学里，但是其实这个孩子在里面啊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呢，他们因为学校的自杀率很高哈，不光是他们学校，在北京吧，你想北京高校很多，985高校名校也很多啊，每个学校都是那个数字啊，都是很惊人的。那么他们就想办法，就说去看一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些专家们呢，也专门组成了一些小组哈，去解决去来研究这个问题。那他们就从国外哈，从美国这边借鉴了一个心理测量表，给刚入学的学生哈，就用那个心理测量表去做一个 assessment 测评。然后这一测评呢，他们其实做了几年之后，他们发现哈，这个测量表还真是还挺准的。每年就是测评里面发现进来的，比如说进来2500个学生，可能有100多个学生都有这种自杀倾向。啊，这个数字还是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哈。当时吓了一跳，说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生有自杀倾向？那最后双位数的数字哈，就是成功自杀成功了的有那个数字哈，所以他们就是通过这些数字哈，就开始来研究后面的一些情况。那首先呢，我们先说，就是这些学生他们自杀什么事情产生了自杀哈？最后他们调查研究就发现啊，其实啊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小的小事，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我们都想不到的啊。他举例子说，哎，你比如说有的学生哈，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琐碎小事他就自杀了。你比如说他该那个完成的一些作业一些东西，他结果他没有按时完成，哎，然后呢他压力就很大，然后呢就想不开，哎，结果干脆就跳楼了，或者说发生了一点口角，对吧？一点事儿他就想不开就跳楼了，这可能国内这个跳楼比较容易哈，所以他们这个基本上都是用那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小事你真的是想不到的哈，我当时听到我也是很吃惊。他说，比如说哈，有的学生他那个自己平时照料自己的这个能力没有被培养出来啊，在家里都是家长去照料。那你比如说他到了周末他没有去洗衣服。哎，到周一了要上学了啊，整个周末都没洗，到周一要上学了要去上课了，哎，没有干净衣服，只好把原来臭衣服又拿出来再穿，那觉得受不了哈，这怎么就觉得自己很窝囊，很受不了。这么点小事儿他可能就会走上那样的一条路哈，就说他会钻牛角尖儿。那当然还有一些常见的一些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考试不及格，或者是说他说尤其哈是在那个他们大学里，比如说4门。啊，考试不及格就会被退学，那这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那学生如果说是一看4门不及格啊，或者说觉得自己不行了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结果的时候，就了解自己生命了，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你比如说谈恋爱失恋了啊，其中一方蹬掉另一方，哇，那一方受不了就 就跳楼自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你真的是听到简直是让人自己，我当时听到我简直是觉得哎呀，这怎么能够这样的想不开。嗯，他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原来在他们学校里都是考第一的，从小都考第一，那进了这样的高校啊，那么考到第五名，全班考到第五名，接受不了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像这种事情，那还有一个学生去竞选学生会，结果没有被选上，也就这样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说的这些事情哈，你要总体分呢，其实有两大类，一类是一些小小的事情，是自己的自我生活管理的等一方面的事情，还有一类事情，如果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并起来，可以看到是他不能够接纳自己，他需要别人的认可，对吧？别人的承认他的这个能力，或者是从小啊这种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一旦没有被认可，他就接受不了了，他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是这个大学里发现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们又做了很多的，就是说那我们继续研究哈，这些大学的老师嘛，都是还是很有科研精神的哈，又继续研究啊。那么就通过这些数字啊，通过这些东西，他们又发现，再看一看哦，看到这个学生这个调查问卷里有很多关于他们家庭的情况哈，就发现一些特点，说难怪这些孩子会有这样的自杀倾向，因为他们的家庭造成的。然后呢，把家庭这个再分分类，发现自杀率最高的，或者有这个倾向最高的家庭是什么呢？居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啊，第二种是什么呢？是农民家庭，就是很穷很苦的那种家庭，家里给他的期望啊，就靠这孩子。那么哪一种最少呢？是那个双职工，父母都忙得不得了，在学那个文化不是说特别高，但是父母忙得没有时间管孩子的那种，他们反倒这方面的问题最少。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哈，我想这个丽华你也可以猜一猜哈，你也可以想一想哈，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啊，这种就我们说的用这个心理测量表哈，发现他们自杀率的自杀倾向啊最高啊，你猜一猜为什么会这样呢？咱们自己来分析一下哈。
嗯，那我就在想哈，这个高级知识分子，首先的这个父母他们自己很优秀，可能他的心态上面他也有一种高期望值，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失败，或者说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说，可能他们这个期望值有时候对孩子来说太累了太重了，这种期望太高了。那么这个农民呢，我自己猜想就是说，可能父母之前您也提到，我觉得小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容易看不起父母他们会觉得自己父母知识不够啊文化程度不高，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实际上人的这个品德啊，或者说智慧不一定跟这个学历有关，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些相关联的，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不一定说农民就不够聪明或者不够智慧，但是如果你本身对自己也没有一种前进的这种要求哈，你在孩子眼里面不但知识文化很低不好，可能你的这个表现出来的素养也很低，那孩子在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我猜测就是看不起父母，然后直接无法去沟通，可能这个是一个。那么你说到的第中间这一大类呢，就是说父母都是双职工没有时间管，那我感觉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父母是不是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太多的期望，而这一类父母恰好他没有时间去给。那么还有一个呢，这类双职工的父母呢，他们可能不一定说他们就是那个很优秀的人才哈，但是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可能也有体面的，不一定说一定要成为我们心目中认为的最好的工作，但是呢在社会上有一大部分工作他都属于就是说大家都认为不错，那可能恰好在这两点上父母不要管太多，不要给太多期望值。第二个呢，父母的工作啊，或者父母体现出来的可能给孩子产生的看不起父母的那种心态，是不是要小一点的？这是我的猜测啊。
嗯嗯，那他们那个这些大学老师哈，他们最后的分析呢，跟你的猜测有一部分是你还猜的对了哈。你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确实是哈，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很高，那么给的压力也很高，因为父母自己就是很有成就感的哈，这个高知嘛，所以 从对孩子确实他首先给孩子压力比较大哈，给孩子期望高。第二一点呢，孩子其实他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时候，他自己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就是说很多孩子他们自己说，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像我爸爸或者像我妈妈那样哈，能做出那样的成就。所以他自己其实就是在一种这样家庭里成长，因为父母的光环给他一定的压力了啊。那么当然这个并不是说这些成功的父母成功的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都不行哈，有的就挺好的，就是看你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你们的这个交流，你们的这个啊怎么去对待孩子的啊，你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思想理念啊，这是这样子的。农民的那种家庭就是很苦很苦的家庭，那些孩子他也扛了很大的压力啊。那他们的分析就是说，因为这些孩子他怎么讲呢，就是他要走出那个地方来吧，或者说他们是家里的唯一的希望啊，从小扛了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当他在自己的这个做的不如就是别人的时候啊，或者说他没有达到自己期望值的时候，这些孩子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完美主义者哈，就是非常极端的完美，他没有达到自己那个期望的啊这种极端的完美的时候他就受不了啊，也有这种可能性哈。当然每个孩子情况具体不一样，但是他们发现哈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规律哈，就是至少从这个从这些数字上发现一些规律哈。啊，那我们回到这里来讲，就说到这个孩子在这样的名校里，在大学里面啊，他们其实面临的一些就是压力啊，一些内在以及外在哈，各种各样的压力。那么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他自己的这个心理免疫力不强的话，那么一点点风吹草动哈，我们说的一根稻草就能把它给压垮了哈，这种情况就会出现。那当他们发现这些东西之后呢，那这些大学老师们就开始来产生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呢就使用了一些方式哈。那这些方式呢就是在于比较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些方式哈。那么其中一个方式呢就是给孩子，就是给这些当测出来的这些有自杀倾向的学生啊，给他们每一个人配上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生 buddy， 就是一个伙伴。那这个学生伙伴呢，就其实在一个角度上是看着这些孩子哈，看着这些有自杀倾向的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呢是影响他们哈，让他们能够比较成熟的去面对生活，尤其是从生活小事上去帮助他。你比如说哈，提醒哎我们一块去学习吧啊，就让这些孩子不要拖延到了最后完成不了了。或者说哎啊，这今天是那个星期五了啊，星期五晚上或今天星期六了，哎我们把衣服洗了吧，要不然星期一没衣服穿了啊。或者是哎呀，这个考试没考到那个第一名，或者没考到那个什么特别高的分啊，没关系啊。其实有很多人哈，60分及格的这种，但是呢，他们最后反倒做出很大的成就啊，并不是说一定要看那个分啊，要多么高才是好的啊，能够在这样的学校里毕业哈，你就能够就是说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那而且那些挣钱多的人还并不是那些学习最好的人，等等等等，给他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尤其是这种形成了一些朋友关系，那么就会很主动的去帮助这些孩子排忧解难，帮助这些孩子去疏导他的一些思想，不让他去钻牛角尖。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发现哈，通过这种制度就很快的把那个指标，不叫指标了，就把那个自杀数就降下来了啊，非常非常的有效。
那您说到的这个buddy 哈，就是说陪他成长的。那我们用一句话呢，就是良师益友。实际上我们相当于把家长的这个角色如果能变换一下，成为这个 buddy 的话，是不是对孩子的这个帮助会很大一点？那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做，和孩子怎么相处，能够帮助他们呢？
对啊，也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希望哈成为孩子的朋友，但是说实话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个事情哈。我觉得我是一个家长，我真正的像他的这个同龄的朋友，成为那样的朋友我还挺难做到的。但并不等于说对啊，我就不能跟孩子有好好的沟通和交流，他也不会把我当成和他同龄的那样的朋友，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定位到底怎么去定位。我觉得 如果说是我们套用一些这些学者们的研究哈，那么在和孩子的沟通中哈，其实有这么三个基本原则，一个是爱，就我们作为父母哈，这无条件的爱让孩子知道而不是说我们只是爱他的成绩，爱他的听话，爱他的什么那些东西，对吧？这无条件的爱这样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家庭父母是永远他可以去的可以去寻找帮助，可以去依赖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信任哈，父母对他们的信任那么互相之间的这个信任，他也知道他的父母对他来讲的话就说不会说是总是认为你在撒谎，或者说总是认为你是一个不好的孩子等等等等那么这种信任对他留有一定的空间，一定的安全感。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尊重父母对孩子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好的引起了冲突的一点。因为我们前面也说到，如果咱们还用以前对待小小孩的方式去管他，哎，你怎么怎么样，然后对吧，经常就要这种教训或者指就是教要告诉他要怎么怎么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烦觉得你他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长大了觉得你不尊重他，或者说他觉得你又我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但他这时候独立意识急剧的增强所以呢他觉得不被尊重。所以我们说的尊重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去思考一下那么如果说是孩子你把他作为一个跟你平等的人来看的话，那么你怎么去跟他交流，那这是一些原则一些就是出发点。那具体的交流方式我可能我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吧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在我们家刚刚发生的一个例子哈，前不久发生的例子我有两个孩子，一个18岁一个13岁13岁那个是8年级那这个孩子呢也是男孩前不久呢有一次在学校挺有意思的，他那天回来就跟我说那天回到家很晚他们比平时晚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才回到家我当时其实都有点担心了，我说为什么这么晚后来那个才知道那天学校里其实发生了些事后来学校有发 email 来给我们解释，跟我们家长说了他们学校那天有一个学生报告说是看到也有个人有个学生有枪支然后学校就 close down， 就是当时就马上采取措施关闭，并且警察也来去搜索。那时候是在我们这个美国最近不是德州有一个枪击案吗
对
死了19个孩子和两个大人。那是在那之前的，就在那之前一点点几天的时间所以当时其实学校气氛很紧张那么孩子他们当时就是全部都待在教室里，能不能有一定的应急措施要怎么去躲怎么的，特别紧张。然后呢那时候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有的孩子情绪也很紧张，就很乱那么所以他们其实是在那样的状态下就多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搜查完了没有事情了才让走了。那我们家孩子那天回来告诉我他说他那天被老师批评了我说怎么回事，他就说那天那最后我们走的时候他是八年级，他们是最后一批走的，走的时候他离开他的教室已经走出教室的时候他说了一个脏词一个词他在美国人嘛也知道大概是什么词那个 F 开头的，他当时就说出这么一个词，正好被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听到了，那个老师当场就把他训了一顿就说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词说你从你嘴里说出来是怎么可以的反正就是当时就那个，而且说明天在我这个上课的时间我要跟你谈一谈。所以我们儿子就这样的回来了就很沮丧一回家就跟我说我今天挨老师批了怎么样，把这个事儿给我说了一遍。然后我听的时候我说没关系我说你那个你当时什么感受他说我当时当然了这个情绪很那个什么我说 这个可以理解哈，我说妈妈理解你哈，没关系，明天跟老师说，你好好解释解释你的这个当时情绪。那么当然这个词不该说啊，那当时没有控制住说出来也没关系哈，你就一次性的嘛，也不是说成天说啊，就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天。那第二天呢，确实在课堂上那个老师那里，确实是跟他就进行了，把他叫过去哈，然后进行了一通这个教训教育哈，然后呢，并且让他给家长发了一封 email。啊，那么我们孩子就给我发了一封 email， 就把这个事儿通过 email 又告诉我，然后啊下午回到家又跟我讲这个事儿哈，说老师又很严厉的批评他了哈，然后说对他很失望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而且呢，老师在他发的 email 后面又就是给家长的 email 嘛，然后老师在后面又加上了一句哈，就说让我家儿子说，你想想你这个行为应该被怎么样的处理啊？他应该有什么样的 consequences？ 然后我儿子回来就在跟我说哈，然后他就很不服气，他说我这不应该有 consequences 哈，就不应该有什么样的处理，这一次性的。然后就开始就是一种气愤的这种状态哈。那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妈妈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哈。嗯，也只是给大家作为借鉴了。首先呢，孩子那时候情绪非常大，比第一天的情绪更大了啊，他很愤怒了哈，跟气愤的这种情绪哈，觉得很不公平啊，并且他告诉我，他说你看，当时那个他们那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其实有其他的孩子很吵啊，在那也讲了脏话哈，但是当时没有其他的老师来批评哈，没有老师来批评，那么他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这个老师在外面，哎，才把他抓住了，他说这也太不公平，为什么人家说话都没有被批评哈，我说这么一个词儿就被这样的哈，这他说到这个事情，就他觉得有这种愤怒，有这种委屈哈，有不公平等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在这儿，情绪非常非常的激动哈，所以呢，我呢就是做一个很好的听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第一步做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就是让他把他的这些事儿都哗哗哗说出来，他倒出来了啊，倒出来之后呢，他自己的气儿就慢慢消下去了啊，整个的这个人呢就能够过了一会儿哈，就能够开始理智的去思考了。好，这是第一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其实就是点头啊啊啊，这样的去啊表达我的这个同情哈，同理心啊。然后呢，等他慢慢的气儿消下来，那个时候他要准备写这个邮件了，他跟我说。哎呀妈，这邮件怎么写哈，我怎么去跟老师说这个 consequence 哈，我觉得我不应该有什么被处罚哈，那这东西我应该怎么写哈，然后我说你觉得有什么想法你先写出来，但是呢你把那个邮件你先不要直接回给那个老师，把他的名字先去掉啊，把他 email 先去掉啊，你把你的想法都先弄出来哈。好，然后他就愤怒的开始敲啊，键盘下哇，就说就是这种辩论式的哈，就出来了。好，出来之后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方式哈，还是在把他的情绪发泄出去，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做评论，我说你先写完了，然后我们再讨论啊。他写完了，写完之后呢，他说好了，来咱们看一看哈，就让我帮他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呢看了一下，我看了他这些气愤的语气啊，等等，就是语气很强硬啊，等等。那我呢，并没有说是马上说，哎，你需要改或者你需要怎么样。然后呢，我跟他就在那聊了哈，我说，哎，你这个，我看到你这个文字哈，到最后，你在最后指出了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能跟我解释一下吗？那他最后他说到，因为他在那里面他说到，哎呀，这件事情哈，老师，这个指出来啊，他的这个当时说脏话的这个事情哈，他觉得，这是老师对他有很高的期望。啊，他用了这么个词哈 ，you have very high expectation
是吗？
对对对，对我有很大期望，很高的期望。我问他，我就提问哈，我说，哎，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哈？你认为老师对你是什么样的期望？然后他就说啊，这个老师哈，他就是脾气是比较严厉的一个老师哈，但是呢，从来都是在这个老师的班上哈，我们家儿子从来都是被。就是相比之下还是好学生哈，这个老师确实对他有很高的期望，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所以他说这个老师失望的话，就是觉得从他嘴巴里面说出这句话来，觉得是很吃惊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他认为这个老师对他有很高的期望啊。我说，哎，那你这么想，这老师对你有这样高的期望，你什么感受？他说，我还挺骄傲的哈，我还挺自豪的啊！你看，对吧？很多学生都怕这个老师，那么对吧？我还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在他眼里哈，在这样的老师眼里还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哈，也挺那个的。然后我说啊，那你觉得这个老师是怎么样？ 他想了一下，他说，哎，其实这个老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我应该感谢他哈，他指出这件事情来啊，让我知道他对我的期望，而且他指出来的话，那么我以后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哎，你看到没有，他自己的思想一个转变。那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没有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而是通过聆听啊，通过表达我的这个同理共情哈，跟他，然后呢，慢慢的，在他情绪平稳了啊，理智的时候，然后我通过问几个问题，他自己得出了一些这样的结论。那关于这个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说啊，你的观点在这儿哈，挺清楚的哈，我说你的观点，那你要不要也参考参考哈，你有理有据啊，他想想啊，对呀，然后他就开始上网上去搜，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学生哈，偶尔说了一些脏话，应该怎么处理？有什么 consequences？ 就看了一些专家的一些教育学者的一些评论，就说啊，如果是一次哈，或者怎么样，应该没有什么 consequences， 不用去处理哈，不用去小题大做哈，怎么怎么样？他说，你看，哎，人家都专家都这么说哈。我说，哎，那这个你其实也可以引用一下呀。那么这样跟老师你去再讲，就不光是你自己的意见呢，而是对吧？有这些专家的意见，等等等。他说，哎，这个挺好。那最后呢，我又帮他一块看看，我说那你现在你把这些东西你调整之后，你再看你这个结构哈，你想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再怎么样哈。我说如果说你真的是对这个老师有感激哈，你觉得他对你这个期望有高期望是个好事儿啊，那你想感谢他，那我说你这块你其实可以放在一开始啊，而不是一开始先去做一个辩论哈。我说你放在一开始的话，那么从对方的角度来讲，那么他首先他听到的不是 no， 对吧？那么他就更容易更愿意去跟你进行一个对话，他就更 open 他的 mind 啊，打开他的思维。他说哎，这个好，所以呢他自己又去做了一些调整，结构上的一些调整，但是呢还是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的认为啊，说他不应该得到任何的这个处罚。啊，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么他就这样的去把他的这个邮件就发出去，然后自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而且到最后他跟我说哈，儿子跟我说，他说哎，这个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他说这个 叫什么来着，diplomatic， 他用了这个词，他说这需要有这个 diplomatic 的 way 来跟人打交道哈。他就讲到就是像外交官一样有这种思维来打交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学到了很多，而且他自己说哎，以后我要在这方面哈，我要多学一学啊，妈妈以后我要经常跟你哈去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好，我把我的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丽华你在这里面有什么启发啊？
我非常有启发，非常有启发，因为这让我看到你把一个就是说就 lessons learned， 这个 learn 不是说记住下次不可以说这个，我觉得他应该也 learn 到了，他应该也学到了这个不可以说这些脏话哈，这是，但是这个标准太低了，我觉得你给了他一个更高的这个学习的机会，也就是说就是你刚才提到孩子说我学会了怎么说话，怎么好和别人用更好的有效的方式沟通，那这就让我想到咱们这个小时候看别人的这个电影电视里面通常是爸爸拿这个鞭子，比如类似情况哈，记住了吗，屁股上打一下，记住了，下次还说吗，不说了，那这个就是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说你看你说的脏话 consequence 就是结果后果，就是你要挨打，可是孩子心里面他是不服气的，但是呢你这么打他，在他小的时候他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事情，他会违心的说记住了知道了不可以说但是呢他的大脑真的接受了这个结果了不一定哈，就算他记住了记打哈，咱们小时候有说话就记打不记这个什么不记不记嘴还是什么是吧，那就是他记住打这个事情了，但是他不一定记住我为什么错了，我错了该怎么做，那我觉得你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好我们应该是从一个这种每一个看上去很负面的一个例子里面，不要觉得自己孩子啊，他怎么能说脏话哈？你帮他发现了这个更好的，就是一些更好的方式，让他去发掘自己。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你给大家的这个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遗憾我们时间太有限了， 非常希望我们在下次的节目里继续听到你给大家分享一些跟幸福这个相关的，我们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啊，父母孩子的关系，还有这个各种人际关系的。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同时呢也祝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好，谢谢。
好，谢谢，再见。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